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5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暧昧不清，遭到世界各国谴责。有消息指出，中共军方正忙着撇清和俄罗斯的关系，而话中俄合作无上限的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被逐出外交部，已经被降职调离。根据乌克兰军事新闻网站 MillionUA 报道，近日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安全会议上，公开表示在俄乌战争当中，中国从未向俄罗斯提供过武器和物质上的支持，中俄并非联盟关系，中国只求和平稳定，不求侵略，并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共这个突然转向，让人想起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前，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挺俄的那番言论。2月5号，骆玉成说，中俄关系上不封顶，没有终点站，只有加油站。中俄两国之间无论哪一家办喜事，对方都会登门道贺。习近平主席已经同普京总统，无论在交往次数定是交流深度、广度、温度上都绝无仅有，两国元首之间越来越浓、越来越深的个人友谊等等。14号国务院突然发文说，任命骆玉成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免去骆玉成外交部副部长职务。按照副部级高官60周岁退休的规定，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可能是59岁的骆玉成仕途的最后一站。此前骆玉成在外交部的排名仅次于部长王毅和党委书记齐玉，在副部长当中位居第一。骆玉成曾经长期负责俄罗斯、东欧和中亚事务，随着中共20大和中共政府换届临近，骆玉成一度被视为下届外长的人选之一。有关人士分析，今次岗位调整意味着骆玉成已经没有重返外交部的机会，骆玉成仕途受挫可能和他对俄乌战争形势判断出错有关。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西方舆论一直以中俄关系上不封顶为依据，指责中共暗中支持俄罗斯发动对乌战争。之后中共从之前强调自己在俄乌冲突的立场客观公正，到如今中共军方表态说从未向俄提供武器，并尊重所有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大转变。对骆玉成的降职，网友认为最亲俄罗斯的外交部官员为习近平提供对俄策略的权威智囊，结果为习提供了错误的评估，陷入强国被围堵的困境，只能够作为背窝侠被抛弃。13号网传习近平外交智囊之一被戏称国师的人大教授金灿荣的一段影片，道出中共最担心的事就是怕美欧心齐，将中俄一起收拾。
所以呢，他们有些人呢有点冒险，他们说俄罗斯打得不好，中国的军力量到底比俄罗斯要差一点。那趁着现在，过去西方不太团结啊，现在特别团结啊，趁着西方团结，趁着俄罗斯比较拉垮，我们干脆啊把中国一起收拾了。怎么说是呢，就有意的提前引爆台湾危机。
网友总结话，一句就够了，打就中了敌人的圈套了。有网友说，果然认怂，不敢打台湾了，习近平不惜一切代价都要连任。13号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卢森堡举行4.5小时会晤。沙利文清楚向杨洁篪表达美国关切北京对台湾的胁迫和咄咄逼人的行为，并表示要确保维护台湾海峡稳定，不会单方面改变现状。中共军方官员近几个月一再声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已经引起拜登政府关切。杨洁池说，中方在台湾问题上强调所谓的领土完整性，绝不退让，劝美方必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当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再次强调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显然是挑战美国对国际法的观点。美国及其盟邦认为台海的一大部分属于国际水域，因此会例行性派遣军舰穿越，行使自由航行权利。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梅纳斯对彭博社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区域飞越航行和执行任务。美国 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兰福特表示，美国海军船舰多年来在恪守国际法的前提之下，利用台湾在南海和东海之间穿越，期间经常和外国军舰和军机互动，都符合国际惯例。时评人蓝雪认为，中共威胁台湾海峡的和平和台湾的安全，其目的是针对南中国海。日本是世界上第四大进口国和第五大出口国，中共一旦控制了南中国海，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日本经济的生命线，而日本是美国整个印太战略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就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国不得不改变它的整个印太战略。白宫高级官员指出，沙利文在会晤当中向杨洁篪强调，美国在印太地区有长期利益，对该地区有住坚定承诺，将会持续坚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CNN 认为，沙利文和杨洁篪的会谈可能是拜登和习近平将会会面的前兆。对此，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表示，拜习会这个想法是王岐山作为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在出席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的就职典礼时提出来的。二十大之前，习近平要拉拢他最大的外国对手来夹击反习派，因为他怕反习派会利用美国的力量来扳倒自己，最好的方式是先发制人，和反习派可能的潜在合作对手握手，成为一个文宣，让自己地位更稳，能够巩固自己二十大连任。91岁的著名投资者巴菲特本年度的年度慈善午餐拍卖正在进行当中，这个将会是他最后一次通过午餐拍卖会为旧金山一间慈善机构筹集资金。自2000年起，巴郡哈萨威公司董事长巴菲特几乎每年都会举办慈善午餐拍卖，拍卖所得累积超过3420万美元，全部捐给了旧金山非营利组织格莱特，以向穷人、露宿者和药物滥用者提供膳食、住所、艾滋病和丙型肝炎检测、就业培训和儿童项目。巴菲特第一任妻子苏珊在2004年去世，他在为格莱德提供志愿服务期间将巴菲特介绍给了这一间慈善机构。今年的拍卖会12号晚间在 eBay 开始，将会在17号结束。巴菲特表示，今年将会是他最后一次举办慈善午餐拍卖会。今次拍卖起标价为25,000美元，竞标者需要通过资格预审，得票者最多可以携带7位宾客，和巴菲特一同在纽约曼哈顿的 Smith & Walensky 牛扒餐厅共进午餐。牛扒是巴菲特的最爱，该餐厅人均价格是57美元至78美元，不含税和小费。葡萄酒价格从50美元到12,005美元一樽。今次是巴菲特第21次拍卖，截至13号下午1:30已经有4个人出价，价格已经嗌到300,100美元。过去的赢家包括货币经理泰德韦斯勒，他在2010年和2011年的拍卖当中连连获胜，并在后来成为巴郡投资组合经理。据福布斯杂志报道，尽管自2006年以来巴菲特捐出了大约一半的巴郡股票，截至上个礼拜五，他的身价为1060亿美元，是全球第五大富豪。美国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正针对政府审查美国在中国投资一事提出新的方案，这个是志在抗共但尚未通过国会关卡的经济竞争力法案的一部分。据 Political 取得的草案文本，草案将会成立新的监督小组，除了具有审查权，还有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可能驳回美国对中国或者其他对手国家新投资的权力，将会强制美国投资者和企业揭露对中国某些领域的新投资，例如半导体、电池和制药。条文将会大幅扩张美国政府监督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能力，这样将会防止美国技术和创新落入中共手里面。根据新方案，新的政府监督小组由总统指定，而并非由美国贸易代表处负责。法案涵盖的交易包括涉及对中国技术转移的合资企业和工厂等新设施的投资，以及对中国新创企业和技术公司的资金投资，这样可能会扩大原本法案的管辖 核权，因为原本法案并未明确将重点放在流向中国企业的资金。新草案还包括豁免不涉及先进技术转移或者美国智慧财产的所谓普通商业交易。这项草案让美国和盟国的对外投资机制达成一致。不过报道指出，目前还未知道这项妥协方案能否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以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海西和共和党籍参议员柯宁为首的支持者要求，国会办公室和外部团体在15号之前对新的妥协方案提出意见，同时试图在两院协调委员会推进法案。法案当中包括斥资520亿美元来提升美国半导体晶片生产。众议院领袖曾经说，他们希望在7月4号休会之前表决这项法案，但整套法案已经卡了在广泛协商当中好几个月了。此外，14号，美国总统助理兼白宫新闻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表示，白宫正在讨论可能削减对中国商品征收的一些不负责任的关税，这些关税提高了美国家庭和企业的成本。唐山打人事件造成两名女子伤重送院之后，当地黑恶势力为非作歹的劣迹被大量曝光，引起中国国内和国际传媒关注。在舆论压力之下，唐山政府宣布展开全市治安整治之后，14号上百名民众手持各种受害的资料聚集在唐山市公安局之前排队陈情，要求彻查。就在当地民众10名举报黑恶势力以及公安政府官员充当保护散如火山爆发之际，大部分相关词条却从微博热搜当中撤下，事件被迅速降温。在官方暂未出手降温之下，唐山当地黑恶势力为非作歹，但当地警方懈怠不理的往事被一一揭出。同时，打人案改由外地的廊坊市公安局侦办，并由河北省公安厅介入，更加引起外界对唐山市黑白勾结、黑恶势力以白道作为保护伞的印象。鉴于压力，唐山市官方日前宣布展开社会治安整治专项行动，并公布举报途径。为此，14号超过100名的唐山民众带着所有受害相关资料前往唐山市公安局门口接待室前排队，有人等了4个钟头还未轮到自己反映问题。举报人当中，一名76岁的老翁举报当地一名村大队的中共党支部书记，2021年8月带着20多名歹徒将他的仔殴打致死，但当地警方至今未积极侦办，相关人等依然逍遥法外，引起众多回响。还有唐山一名女子实名举报唐山丰南区公安局局长贾宝忠为诈骗团伙充当保护伞，该团伙诈骗金额达到1亿5千万元，受害人达到1500多人。据网友统计，唐山网上实名举报已经超过30宗。这几日唐山打人事件相关消息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占据微博50条热搜的一大半，但13号事件却迅速降温，热搜上仅存两三条有关唐山的消息。分析指，从唐山打人事件发生的当日开始，就陆续出现当地民众实名举报黑恶势力，每一宗举报几乎都涉及当地公安或者政府官员充当保护伞。这一把大火已经开始烧到中共官员的身上，他们坐不住了，迅速将事情降温。事实上，唐山打人事件的本身就涉嫌当地警察充当这一班匪徒的保护伞。在案发之后不久，被打女子的亲戚在微博发帖披露，施暴者和警方有勾结，警察根本就不派出警察捉拿疑犯。大陆媒体时局观察员在12号发表文章，河北省副省长原唐山市委书记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指唐山烧烤店黑恶势力事件和唐山官场有着莫大的关系。除了市委书记之外，落马的副市长就有6、7位，有些被查的副省级别官员亦都是出自唐山，罗列的落马的各级官员达到几十个。辽宁省丹东市是大陆防疫封控措施最严格、持续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近日当地居民举牌抗议的画面在网络流传之后，该市宣布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市长急忙出来道歉，而在丹东市仲发生误将阴性者隔离、漏了阳性病患的乌龙事件，负责官员竟然辩称封控措施没错，一切都是照丹东的防疫政策行事。近日网传影片显示，丹东一些小区居民举行抗议，要求解除持续多时的防疫封禁，居民打出横幅，要求取消核酸、复工复产，并高嗌口号，一些小区的居民推倒围栏、挡板，走出小区自行解封。在民怨日益高涨的时候，据丹东市政府官网发布的一篇新闻稿，13号市长郭建军在倾听社情民意的座谈会上说，前一阶段政府工作和基层的服务确实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群众有怨言我们都理解，借此机会我们要表达歉意。当日丹东市宣布即日起实施分区分级分类防控，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但根据通知仍然全域实施里不出外不进，非必要不离丹。此前丹东在5月下旬就宣布开始复工复产，但实施的结果却是绝大多数居民仍然无法自由出行。自今年初爆发 Omicron 新冠疫情以来，人口240万，距离中招边境不远的丹东已经经历几次封城。上个月丹东锦绣华城社区里面有一栋楼通报出现染疫者，整栋楼的住户都被拉到250公里以外的沈阳市集中隔离，估不到被隔离了一个多月才知道该栋楼并没有出现确诊，出现阳性病患的是社区内另一栋楼的住户，而那名染疫者在这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自行痊愈了。住户知道之后随即找居委会理论，11号在网传该社区居民和居委会谈判的影片，据该社区居民反映，居委会书记原先想道歉了事，之后又辩称没有封控错，在你们两个单元封控标准上没有封控错，你们楼没有阳性，但是我们确实是这样封控你们的，做这些事完全是按照丹东的防疫政策来的。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